历史的真相之所以会被掩饰，有的是因为当局者出于某种政治需要、个人喜好、偏见等自身利益的考虑，刻意隐瞒而有所保留、有所舍弃，甚至进行了篡改；有的是因为年代久远，相关人证物证被岁月所尘封，使得史料缺失，许多细节被覆灭；有的是因为受人类当前的认知能力和科技水平所限，而不能完全得到合理的解释等等。人们需要知道那些各种记载不详的历史，更要知道被遮蔽的客观历史细节的真相，让被歪曲或颠倒的历史面貌还原，让被尘封的证据得以再现，让历史遗存得以重新认识，得到新的阐述或评价。那么就请与我一起揭开历史的真相，欢迎收听由韦一笑为您播讲的历史疑案。说到秦始皇，大家的脑中会蹦出很多问号，比如秦始皇的父亲是谁，他的身世，他的死因，他的秦始皇陵，他的兵马俑，甚至于他的阿房宫。秦始皇嬴政身上的疑团是非常非常多的。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谁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始皇留给后人的一系列的悬案当中，第一个就是他的身世之谜。关于秦始皇的身世的争论呢，可谓是由来已久。有人认为他是大商人吕不韦的后代，有人认为他是正宗的秦国王室血脉，即子楚的儿子。最先提出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的观点的人，应该是司马迁，因为在他之前的史书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论述，直到《史记》问世之后，人们才在吕不韦列传当中看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吕不韦把已有身孕的爱妾赵姬送给子楚为妻，时隔不久，赵姬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赵政。司马迁的观点在汉代乃至从汉到宋代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未引起过什么争议，甚至他的观点还被沿用到后来的权威史学论著当中，比如东汉班固的《后汉书》，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班固还直接称秦始皇为吕政。无论是班固还是司马光，在中国史学界乃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让人尊敬、值得信赖的。人们相信他们之所以会采用司马迁的观点，应该都是经过考证的，所以班固和司马光对司马迁的认可无疑更给秦始皇乃吕不韦之后的论断增加了可信度。可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人们的历史观、价值观的变化，后世之人开始对司马迁的观点产生质疑。据记载，质疑的开端是从名人汤聘一开始的。汤聘一在自己的史拜当中明确地提出了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这个传说并不可靠，他认为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实乃是战国好事者为之。汤聘一的论断一出，立即引发了秦始皇乃吕不韦之后说和秦始皇乃子楚之后说的持久论战。支持秦始皇乃吕不韦之后说的人，首先以司马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压人。司马迁治学严谨，不会贸然记述此事，言外之意就是说司马迁的治学态度不该被否定。那么支持秦始皇乃子楚之后说的人以牙还牙，同样以史记为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说史记记载赵姬至大七十生子政，七也就是一周年，就是说子楚娶了赵姬一年后，赵姬才生嬴政，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从时间上看，嬴政是子楚所生的，这还有什么可疑的吗？再者说，如果赵姬真的在进宫之前已经怀孕，千言日久，秦始皇就会不及妻而生。身为一国之君的庄襄王子楚不会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的。如果他发现嬴政不是自己的骨血，又怎么能立他为继承人呢？真是有理有据，言之凿凿。可是支持秦始皇乃吕不韦之后说的人并不认可，他们又提出了疑问，那么为什么汉代以后的诸多历史资料都认可该说法，承认嬴政是吕不韦之子呢？支持秦始皇乃子楚之后说的人解释说道，啊，这很可能是后来的史学家为汉取代秦寻求历史依据。他们的逻辑是，秦内宫如此污秽，王位继承制这样混乱不堪，怎么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呢？故秦二世亡是自然的。另外，秦末的人们愿意承认秦始皇不是秦王室的嫡传子孙，因为这样他们就会有很好的造反理由，为推翻秦朝在舆论上做准备。由汤聘一引发的争论激发了不少历史学家的兴趣，也赢得了一些历史大家对秦始皇乃子楚之后说的支持。与汤聘一同朝的王世贞、清代的梁玉绳都做了相关考证，并分别在《读书后》和《史记志疑》中支持汤聘一的观点。王世贞还提出了两种可能，一种是吕不韦故意编造以求自己长保富贵，另一种是吕氏的门客泄愤骂秦始皇是私生子，使天下人都知道秦比六国先亡。认为嬴政是子楚骨血的学者也不甘示弱，他们又提出了新的论据。秦昭王在位时，子楚还在赵国做人质，他会轻易地将王位传于一个在敌国当人质的王子吗？子楚的命运都握在赵国人手里，飘忽不定，他未来的儿子的命运就更难料定。如此说来，当年吕不韦阴谋得逞的可能性极其渺茫。反对者则说，吕不韦本来就是一个大投机者，只要有一线希望，他是不会放过机会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秦始皇身世问题再一次成为史学家们争论的热点。这一轮争论是从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特别考证开始的。在系年中，钱先生否定了始皇为吕不韦之子之说，否定了吕不韦见嫪毐替己之说，同时还指出了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可能有政治上的冲突。紧接着，原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吕不韦为秦王嬴政生父之事也提出了怀疑。书中，郭沫若先生提出三个疑问：为什么仅见《史记》中有记载，而《战国策》中却半字未提呢？这个故事极类似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情节就像小说一样，可信吗？在吕不韦列传中说子楚夫人赵豪家女，显然说赵姬不是吕不韦买来的歌姬，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郭沫若还提出了一个特别的看法，即嬴政是吕不韦之子这种说法始于西汉初年，是吕后肆意编造散布的，目的无非是为他争夺权势做铺垫。当时他就曾让诸吕散布谣言说天下本是吕家的，是被刘家夺去的，也就是说吕家夺权是理所应当的。针对郭沫若先生的三点质疑，或中国图书讲的《秦始皇大传》的编著者郭志坤先生做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他以为 战国策没有记载，并不能说明史记的真实性就必然值得怀疑。尽管与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雷同，也不能就说史记的记载不真实。之所以相似，说不定这种斗争手段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也不可知。关于赵姬的来历，史记的说法并不是自相矛盾。史记记载的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陷于子楚，把此姬说成赵豪家女也是完全可行的。中国著名学者韩兆奇先生为了支持秦始皇乃子楚之后说，也就赵姬的出身提出了新的论点。既然赵姬出身豪门贵族，又怎么会给地位卑微的商人吕不韦做侍妾呢？进而被献给庄襄王呢？由此推断，赵姬先怀上吕不韦的孩子，再被献给庄襄王封为王后，根本无从说起。韩兆奇还对司马迁记载这件事进行了解释，因为他惯有好奇之心，喜欢记载这种奇闻怪事。那么支持嬴政是吕不韦之子说的人们则针锋相对地说，即便赵姬出身豪门，也不是没有可能沦为歌姬。当时赵国的政局动荡不安，今天的贵族官僚说不定明天就会失势，沦为乞丐和囚徒，妻女沦为供人玩弄的幽灵歌姬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加之当时的吕不韦财大势大，赵家若败落，赵姬投靠到他那里完全在情理当中。再者，凭着吕不韦高强的手段暂时隐瞒赵姬已有身孕的事实亦非难事。况且当时的子楚正在赵国当人质，孤苦伶仃，财大气粗的吕不韦送给他小妾，他高兴还来不及呢，难道非得刨根问底儿，查个水落石出不可？当代秦汉史学专家张传喜坚持认为嬴政应为子楚之子。他说，有关秦始皇身世的史料都出自司马迁之手，没有其他材料佐证，我个人不赞成这种说法。并且从嬴政的出生时间来看，嬴政是吕不韦所生，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他说的其他材料主要指的是战国策，战国策确实没有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的相关记载。而史学家张大可教授则说，我个人赞成司马迁的说法，因为至少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嬴政之母的确为吕不韦所献，二是嬴政的确生于赵国。哈，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显得比以往更加激烈了。一方观点一出，另一方必然加以应对。支持秦始皇乃吕不韦之后说的人说，史记虽然具有文学色彩，但它并不移花接木。支持秦始皇乃子楚之后的人说，司马迁因为受自身遭遇的影响，就给暴君涂上不良的墨迹，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史记当中也不能排除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时因反感而夸大其词。支持秦始皇乃吕不韦之后的人还提出一个颇引人深思的问题，吕不韦由商人而为丞相重父，如果没有政治资本和有关隐私，能成就这样的大业吗？有关秦始皇身世的争论还在继续，但是无论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还是秦王室的血脉，都无法埋没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作用。也许正因为他的特殊地位，这场争论还会继续下去。明天我们将会说一说秦始皇本人的事情。